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癸酉年到乙亥年，共三年。隋炀皇帝大业九年，癸酉，公元613年。春季，正月，丁丑日，下诏征调天下军队，聚集涿郡，开始招募百姓充当销果，修建辽东古城以储存军粮。林武贼率白鱼梭劫掠牧马，北面勾结突厥，陇右地区多受其害，称之为奴贼。戊戌日，大赦天下。己亥日，命令刑部尚书魏文生等人辅佐代王杨佑留守西京。二月壬午日，下诏宇文述因为兵粮供应不上，致使官军失败，这是军力调度失误，不是宇文述的罪过，应当恢复他的官爵。不久又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皇帝对侍臣说，高丽这个小鲁武慢上国，如今就是拔海移山也希望能成功，何况这个鲁寇呢？于是又商议征伐高丽。左光禄大夫郭荣进谏说，戎狄失礼是臣下的事情，千军众的弩机不会为了老鼠而发射，为何要亲自屈辱万圣之尊去对付一个小寇呢？皇帝不听。三月丙子日，既因孟海公起兵围道，占据周桥，部众达到数万人，见到有人称引书使就杀掉。丁丑日，征发丁南十万人修筑大兴城。戊寅日，皇帝前往辽东，命令民部尚书樊子盖等人辅佐越王杨栋留守东都。当时各地盗贼纷纷起事，齐郡的王勃、孟让，北海的郭方玉，清河的张金称，平原的郝孝德，河间的隔谦，渤海的孙宣雅，各自聚集部众攻劫掠夺，多的有十多万人，少的也有几万人，山东地区深受其害。天下太平已久，人们不熟悉军事，郡县官吏每次与贼交战往往望风败退，只有其郡城闻乡人张须陀深得士兵拥戴，勇敢果断，善于作战，率领郡兵在泰山下攻击王勃。王勃依仗最近屡胜，没有防备，张须陀突然袭击，大败王勃。王勃收集残兵北渡黄河，张须陀追击到临沂，又击败了他。王勃北连孙宣雅、郝孝德等十多万人进攻章丘，张须陀率领步骑兵二万人攻击，贼众大败。贼帅裴长才等率众二万人突然到达城下，大肆劫掠。张须陀来不及集结军队，只带五个骑兵与他们交战，贼兵竞相扑向他，包围了百多重。张须陀身上多处受伤，勇气更加振奋。恰好城中军队赶到，贼兵稍微退却，张须陀督率部众攻击，裴长才等败走。庚子日，郭方玉等合军攻陷北海，大肆劫掠而去。张须陀对部署说，贼依仗其强，认为我们不能救援，我如今急速进军，一定能击破他们。于是挑选精兵兼程进击，大败贼军，斩杀数万人，前后缴获贼军辎重不可胜计。历城人罗士信年仅14岁，跟随张须陀在渭水上攻击贼军。贼军刚开始布阵，罗士信飞马冲到阵前，刺杀数人，砍下一人首级，抛向空中，用长矛接住，举起巡阵。贼众惊愕，不敢靠近。张须陀趁机率兵奋力攻击，贼众大败。罗士信追击逃敌，每杀一人就割下鼻子揣在怀里，回来检验杀敌数目。张须陀感叹赞赏，将他安置在身边。每次作战，张须陀率先登城，罗士信为副将。皇帝派使者慰劳，并画下张须陀、罗士信作战布阵的情景观看。夏季，四月，庚午日，皇帝车驾渡过辽河。壬申日，派遣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前往平壤。左光禄大夫王仁恭从扶余道出兵。王仁恭进军到新城，高丽兵数万人迎战，王仁恭率领精锐骑兵一千人击败了他们，高丽人必城固守。皇帝命令诸将进攻辽东，允许他们见机行事，飞楼、撞车、云梯、地道四面同时进攻，昼夜不停，但高丽随机应变抵抗，二十多天未能攻克，双方死伤很多。冲梯的杆长15丈，萧果无心人沈光爬到顶端，靠近城墙与高丽人交战，短兵相接，杀死十多人，高丽人争相攻击他，他坠落下来。尚未落地，恰好遇到杆上有垂下的绳索，沈光接住又爬上去。皇帝望见， 认为他英勇，立即授予朝散大夫，经常带在身边。礼部尚书杨玄感，骁勇善战，精于骑射，喜好读书，喜欢结交宾客，海内知名人士多与他交往，与薄山公李密交好。李密是李泌的曾孙，年轻时就有才华谋略，志向远大，轻才好事，担任左倾事。皇帝见到他，对宇文述说，刚才左帐下那个黑皮肤小孩眼神异常，不要让他担任宿卫。宇文述于是暗示李密称病自请免职，李密于是辞去职务，专心读书。曾经骑黄牛读汉书，杨素遇见认为他与众不同，于是召他到家与他交谈，非常高兴，对他儿子杨玄感等人说，李密的见识气度如此，你们比不上。因此杨玄感与他结为深交。有时杨玄感戏弄他，李密说，人说话应当切合实际，岂能当面阿谀，如果两军阵前决断时机，大声呼喝，使敌人震慑，我不如您。驾驭天下贤俊，各尽其用，您不如我，怎么可以因为官阶稍高就轻视天下的士大夫呢？杨玄感笑着佩服他。杨素仗势功劳，骄横傲慢，在朝廷宴会上有时失去臣子礼节，皇帝心中怀恨，但没有说出来，杨素也有所察觉。等到杨素去世，皇帝对近臣说，假使杨素不死，最终也会被灭族。杨玄感很清楚这一点，而且自认为累代贵显，朝中文武官员很多是他父亲的旧属，看到朝政日益混乱，而皇帝多猜忌，内心不安，于是与几个弟弟暗中谋划作乱。皇帝正在征伐，杨玄感自告奋勇说，世代承受国恩，愿意担任将领。皇帝高兴地说，将门必有将，相门必有相，果然不假。因此对他的宠遇日益隆盛，他逐渐参与朝政。皇帝征伐高黎，命令杨玄感在黎阳督运粮草，于是他同虎贲郎将王仲伯、吉郡赞制赵怀义等人谋划，故意拖延漕运，不按时发运，想要让度辽的各军缺乏粮食。皇帝派使者催促他，杨玄感扬言水陆多盗贼，不能先后出发。杨玄感的弟弟虎贲郎将杨玄纵、阴阳郎将杨万旦都随从皇帝到了辽东，杨玄感暗中派人召他们回来，二人都逃回。杨万旦到高阳，被监视许华逮捕，在涿郡斩首。当时又骁卫大将军来霍率领水军从东来，将要入海前往平壤，杨玄感派家奴伪装成使者从东方来，诈称来霍谋反。六月乙巳日，杨玄感进入黎阳，关闭城门，大肆搜捕男丁，用帆布制作头盔铠甲，设置官署，都依照开皇年间的旧制，向临近郡县发送文书，以讨伐来霍为名，命令各自发兵到粮仓所在地会合。郡县官吏中有能干的人，杨玄感都以运粮的名义召集他们，任命赵怀义为魏州刺史，东光卫元务本为黎州刺史，河内郡主簿唐一为怀州刺史。致书侍御史游元，在黎阳督运，杨玄感对他说，毒夫肆虐，身陷绝狱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的时候，我现在亲自率领一兵诛杀无道，您意下如何？游元正色说，您父亲承受国家恩宠，尽古无比，您兄弟几人高官显爵，交相辉映，应当结成尽节，以报答大恩，岂料坟墓上的土还未干，就亲自图谋反叛，我只有一死而已，不敢听从命令。杨玄感发怒，将他囚禁，多次用武力威胁，不能使他屈服，于是杀了他。游元是游明根的孙子。杨玄感挑选孕妇中年轻力壮的，得到5000多人，丹阳、宣城的船夫3000多人，杀三生誓师，并且告谕他们说，主上无道，不把百姓放在心上，天下骚动，死在辽东的人以万计，如今我与你们起兵，以拯救10000百姓的困苦，怎么样？众人都踊跃高呼万岁，于是整编军队。唐一从杨玄感那里逃回河内。起初杨玄感暗中派家童到长安，召李密和弟弟杨玄挺到黎阳。等到起兵时，李密正好到达，杨玄感大喜，以他为谋主，对李密说，你常以济世救人为己任，如今是时候了，计策将如何制定？李密说，天子出征远在辽外，距离幽州还有千里之遥，南有大海，北有强湖，中间一条道路极为艰险， 您率兵出其不意，长驱直入蓟城，占据临榆的险要，扼住他的咽喉，归路既已断绝。高黎听闻，必定从后面追击。不过十天半月，粮草物资都会耗尽，他的部众不是投降就是溃散，可以不战而擒，这是上计。杨玄感说，再说次一等的。李密说，关中四面险要，是天府之国，虽有魏文生，不足为虑。如今率众击鼓西进，经过城池不要攻打，直接夺取长安，收罗那里的豪杰，安抚市民，据险而守。天子即使回来，失去了根本，可以慢慢图谋。杨玄敢说，再说次一等的。李密说，挑选精锐，昼夜兼程，突袭攻取东都，以此号令四方。但恐怕唐一告发，已经先加固防守。如果引兵攻打，百日不克，天下的军队四面来，就不是我能知道的了。杨玄敢说，不对，如今百官家眷都在东都，如果先夺取东都，足以动摇他们的心。而且经过城池不攻取，何以显示威风？你的下计正是上策。于是引兵向洛阳，派杨玄挺率领骁勇1000人为前锋，先攻取河内。唐一据城据守，杨玄挺无所收获。唐一又派人告知东都越王杨栋和樊子盖等人整兵防备，修武的百姓相率守卫临清关。杨玄感无法渡过，于是在吉郡南面渡河，跟随他的人多的像集市一样。派弟弟杨基善率兵3000从偃师南面沿洛水西进，杨玄挺从白司马坂翻越邙山向南进发，杨玄感率3000多人紧随其后，相距10里左右，自称大军。他们的士兵都手持单刀柳盾，没有弓箭铠甲。东都派河南令达西善意率领精兵5000人抵御杨基善，江左间河南暂置裴弘策率领8000人抵御杨玄挺。达西善意渡过洛水南岸，在汉王寺扎营。第二天，杨基善的军队到达，未战自溃，铠甲兵器都被杨基善缴获。裴弘策出兵到白司马坂，一交战败走，丢弃了大半铠甲兵器，杨玄挺也不追击。裴弘策退后3-4里，收集散兵，重新布阵等待。杨玄挺慢慢到达，坐下休息很久，忽然起身攻击，裴弘策又败，这样打了5次。丙辰日，杨玄挺直抵太阳门，裴弘策只带着10几个骑兵逃入宫城，其余没有一人返回，都归附了杨玄感。杨玄感屯兵上春门，每次誓师说，我身为上柱国，家财累积巨万金，至于富贵无所求，如今不顾灭族之祸，只是为了解救天下百姓的倒悬之急罢了。众人都很高兴，父老争相进献牛酒，子弟到军门请求效力的人每天数以千计。内史舍人为福寺是韦光哥哥的儿子，从军出城抵御杨玄感，被杨玄感俘获。杨玄感厚礼相待，让他与同党胡师丹共同掌管文书。杨玄感让韦福寺写信给樊子盖，隶属皇帝的罪恶，说如今打算废婚立名，希望不要拘泥小节，自取祸患。樊子盖刚从外藩入朝担任京官，东都旧官大多轻视他，至于部署军事不大听从他的命令。裴弘策与樊子盖同班，先前出讨贼军失利，樊子盖再让他出战，他不肯去，樊子盖命令拉出去斩首示众。国子祭酒河东人杨汪稍有不够恭敬，樊子盖又要杀他，杨汪叩头流血才得免死。于是江吏震恐，无人敢抬头仰视，令行禁止。杨玄感尽全力攻城，樊子盖随机应变拒守，杨玄感不能攻克。然而达官子弟应募从军的，听说裴弘策被杀，都不敢入城。韩擒虎的儿子韩世鄂、冠王杨雄的儿子杨公道、于世纪的儿子于柔、来霍尔的儿子来渊、裴运的儿子裴爽、大理卿郑善果的儿子郑衍、周罗侯的儿子周仲等40多人都投降了杨玄感。杨玄感将亲近重要的职务都委任给他们。郑善果是郑义哥哥的儿子。杨玄感收兵得到5万多人，派5000人防守慈剑道，5000人防守伊阙道，派韩世鄂率领3000人围攻荥阳，顾觉率领5000人攻取虎牢。虎牢投降，任命顾觉为郑州刺史，镇守虎牢。代王杨又派刑部尚书魏文生率兵4万救援东都。魏文生到达华阴，挖掘杨素的坟墓，焚烧他的骸骨，向士卒表示必死的决心， 于是击鼓出崤山、渑池，直去东都城北。杨玄敢迎战抵御，魏文生且战且进，屯驻在金谷。辽东城久攻不下，皇帝派人制造了100多万个布袋，装满土，打算筑成余粮大道，宽30步，高与城墙齐平，让战士登上去攻城。又制造了8轮楼车，比城墙还高，夹着余粮道，想从高处向下射击城内。预定日期将要进攻，城内危急。恰逢杨玄感的反书送到，皇帝非常恐惧，把那颜苏威召入帐中，对他说：这个孩子聪明，难道不会成为祸患？苏威说：能辨别是非，审查成败，才叫做聪明。杨玄感粗疏，一定不必忧虑，但恐怕因此逐渐成为动乱的根源。皇帝又听说显贵官员的子弟都在杨玄感那里，更加忧虑。兵部侍郎胡思政一向与杨玄感交好，杨玄感造反时，胡思政与他合谋，杨玄纵兄弟逃亡回去，胡思政暗中送走他们。皇帝将要彻底查办杨玄纵等人的党羽，胡思政内心不安，戊辰日逃奔高丽。庚午日夜二更，皇帝秘密召见各将领，让他们率领军队返回，军用物资、器械、工程用具堆积如山，营垒、帐幕保持原样不动，都丢弃而离去。众人心中恐惧，没有秩序，各道分散。高丽立刻察觉到，但不敢出来，只在城内擂鼓呐喊。到第二天午时，才逐渐出城，向四面侦查，还怀疑随军是假装。过了2天，才出动几千兵追击，畏惧随军人多，不敢逼近，常常相距80-90里。快到辽水时，知道御驾全部渡过，才敢逼近后军。当时后军还有几万人，高丽随后超略攻击，最后数千老弱士兵被杀害俘虏。起初皇帝再次征讨高丽，又问太史令禹智说：现在这次怎么样？禹智回答说：我实在愚昧糊涂，仍坚持以前的看法，陛下如果亲自出动万圣之尊，劳费实在太多。皇帝发怒说：我亲自去还未必能攻克，只派人去怎么能成功？等回来时对禹智说：你先前不想让我去，应当是因为这个。杨玄感能成功吗？禹智说：杨玄感地位虽然高，但素来不是众望所归，只是利用百姓的劳苦，希望侥幸成功。如今天下一家，不容易动摇。皇帝派虎贲郎将陈棱在黎阳攻打元物本，又派左翼卫大将军宇文述、左后卫将军屈突通乘一车发兵讨伐杨玄感。来忽尔到东来，听说杨玄感围困东都，召集诸将商议回军救援。诸将都以没有赵赤为由，不应擅自返回，固执的不服从。来忽尔厉声说：洛阳被围是心腹之病，高丽为命不过是借选罢了，国家的事知道就不推辞，专断之责在我，不关你们，有反对的按军法处置。当天回军，派儿子来鸿来整成一马急奏。皇帝当时回到涿郡，已下令来霍尔救援东都，见来鸿来整非常高兴，赐给来霍尔诏书说：你回师之时，正是我下令之日，君臣心意相合，远隔如同福气。在此之前，右武后大将军李子雄因事获罪被免官，令他从军效力，随从来霍尔在东来。皇帝怀疑他，下诏索拿李子雄到行宫。李子雄杀死使者，逃奔杨玄感。魏文生率步兵骑兵20000渡过潺水，与杨玄感交战，杨玄感多次击败他。杨玄感每次作战身先士卒，所向披靡，又善于安抚优待部下，都乐意为他拼死，因此每次作战多获胜，军队日益壮大，达到10万人。魏文生众寡不敌，死伤大半将近，就在禁军驻扎邙山南面与杨玄感决战，一天交战10多次。恰逢杨玄挺重流箭死亡，杨玄感军队才逐渐退却。秋天7月癸未日，余杭人刘元敬起兵响应杨玄感。刘元敬手长1尺多，手臂垂过膝盖，自认为相貌非同寻常，暗中怀有意志。恰逢皇帝再次征发三吴百姓征讨高丽，三吴士兵都相互说：往年天下全胜，我们父兄征高丽的尚且大半不回，如今已疲惫，又要做这次行动，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类了，因此很多人逃亡。郡县追捕紧急，听说刘元敬起兵，逃亡者云集，不到1个月， 部众达几万人。起初杨玄赶到东都，自认为天下响应，成功就在眼前。得到韦福寺，韦已心腹重任，不再专任李密。韦福寺每次出计策都模棱两可。李密揣测到他的心思，对杨玄感说，韦福寺原本不是共同起事的，实际心怀观望。明公刚起大事而奸人在侧，听信他的是非必定被他耽误，请杀了他。杨玄感说，何至于此。李密退下，对亲近的人说，楚公喜欢造反却不想取胜，我们这些人现在要当俘虏了。李子雄劝杨玄敢赶快称帝，杨玄敢问李密，李密说，从前陈胜自己想称王，张耳劝谏而被疏远，魏武帝曾求九锡，荀彧劝阻而被杀害，如今我想直言，又恐怕重蹈那两个人的覆辙，阿谀顺从又不是我的本意。起兵以来虽然频繁获胜，但至于郡县没有响应的人，东都防守还强，天下救兵越来越多，您应当挺身力战，早日平定关中，却急于自尊，如何向人显示心胸不广。杨玄敢笑着作罢。屈突通率军驻扎河阳，宇文述随后，杨玄敢向李子雄问计，李子雄说，屈突通熟悉军事，如果一旦渡河则胜负难分，不如分兵聚守，屈突通不能渡河则凡未失去支援。杨玄敢认为对，准备抵抗屈突通。樊子盖知道他们的计谋，多次攻击其营，杨玄敢不能前往。屈突通渡河驻军在破陵，杨玄敢分为两军，西面抵抗魏文生，东面抵抗屈突通。樊子盖在出兵大战，杨玄敢多次战败，与其党羽商议，李子雄说，东都援军越来越多，我军几次战败不能久留，不如直入关中，打开永丰仓赈济平民，三府可指挥而定，占据府库，向东争夺天下也是霸王之业。李密说，弘化留守袁弘嗣在陇右握有强兵，可宣称他造反，派人迎接您，借此入关，可以欺骗众人。恰逢华阴杨家诸人请求做向导，人辰日，杨玄敢解除东都包围，率军向西直奔潼关，宣称我已攻破东都，要取关西了。宇文述等各军追击到红龙宫，父老拦住劝说杨玄敢说，攻城空虚，又有很多激素，攻下容易。杨玄敢认为对。红龙太守蔡王杨志即对下属说，杨玄敢听说大军将到，想向西图谋关中，如果实现计划则难以攻克，应当用计拖住他，使他不能前进，不出十天可以擒获。等杨玄敢军队到城下，杨志基登上城楼骂他，杨玄敢发怒留下攻城。李密劝谏说，您如今欺骗众人西进，军事贵在神速，何况追兵将到，怎能停留，如果前不能占据关口，退无所守，大军一散，如何自保。杨玄敢不从，于是攻城，烧其城门，杨志基在城内加火，杨玄敢兵不能进入，三天攻不下，就率军西进。道文香、宇文述、魏文生、来霍、屈突通等军追到黄天元，杨玄敢上盘斗，布阵连绵50里，边战边行，杨玄敢一天三次战败。八月壬寅日，杨玄敢在董渡原列阵，各军攻击，杨玄敢大败，独自与十多个骑兵逃往上洛。追兵到，杨玄敢呵斥他们都往回跑，到家卢树，独自与弟弟杨基善徒步逃走，自度不免，对杨基善说，我不能受人杀戮侮辱，你可杀我。杨基善抽刀砍杀了他，然后自刺未死，被追兵抓获，与杨玄敢的首级一起送到行宫，将杨玄敢尸体在洛阳东市车裂，三天后再剁成肉酱焚烧。杨玄敢弟弟杨玄奖任益阳太守，准备投奔杨玄敢，被郡丞周玄玉杀死。杨仁行任朝请大夫，在长安伏诛。杨玄敢围困东都时，梁郡人韩相国起兵响应，杨玄敢任命他为河南道元帅，不到一个月，部众达十多万，攻略郡县。到襄城，听说杨玄敢失败，部众逐渐散去，被官吏抓获，首级传送到东都。皇帝因为袁弘嗣是胡思政的亲戚，留守弘化郡，派卫尉少卿李渊乘一车去逮捕他，并代替他任留守，官右13郡的军队都受征调。李渊统治宽松简明，很多人归附。 皇帝因为李渊相貌奇特，又名字阴图谶，猜忌他。不久征召到行宫，李渊生病未去谒见，他的外甥女王氏在后宫。皇帝问说，你舅舅为什么来得迟？王氏回答有病。皇帝说，能死吗？李渊听说后害怕，于是纵酒那会来掩盖自己。癸卯日，吴郡朱谢进陵管虫，聚众侵略江左。朱谢本是还俗道人，涉猎经史，很懂兵法，身材短小，任昆山县博士，与几十个学生起兵，百姓苦于徭役的投奔他如同归家。管虫身材高大，容貌俊美，志气潇洒，隐居常熟，自称有帝王之相，所以群盗共同尊奉他。当时皇帝在涿郡，命虎牙郎将赵六率兵10000人驻扎扬子，分为五营防备南贼。管虫派其部将陆以渡江，夜间袭击赵六，攻破两营，缴获器械军资而去，部众更盛，达到10万。辛酉日，司农卿云阳人赵元书因杨玄感同党罪服诛。皇帝派大理卿郑善果、御史大夫裴运、刑部侍郎古仪与留守樊子盖查办杨玄感同党。古仪本是天竺湖人，皇帝对裴运说，杨玄感一呼而跟从者10万，更知天下人不应太多，多了就聚在一起为盗了，不全部诛杀，无法惩戒后人。樊子盖性情残酷，裴运又接受旨意，因此严刑峻法处置，所杀3万多人都抄没家产，枉死的超过一半，流放6000多人。杨玄感围困东都时，开仓赈济百姓，凡接受米的人都坑杀在都城之南。杨玄感所交好的文士、会稽人于绰、琅琊人王胄都因罪流放边疆，于绰、王胄逃亡，被抓获处死。皇帝善于写文章，不愿别人超过他。薛道衡死后，皇帝说，还能做空梁落雁泥吗？王胄死后，皇帝诵读他的家句说，庭草无人随意律，还能再做这样的话吗？皇帝自负才学，常对天下世人骄傲，曾对侍臣说，天下都说我凭借先人基业而拥有四海，假令让我与士大夫比试高下，也应当做天子。皇帝从容对秘书郎虞世南说，我生性不喜欢别人劝谏，如果为望显达而劝谏以求名的，更加不能容忍。至于卑贱之事，虽稍加宽容，但最终不放在眼里。你知道这个？虞世南是虞世基的弟弟。皇帝派裴举安抚陇右，趁机到会宁慰问和萨那可汗部落，派阙达度设侵略吐谷浑以自负，回来上奏情况，皇帝大加赏赐。九月己卯日，东海人彭孝才起兵为盗，有部众数万人。甲午日，皇帝车驾到上谷，因公费不足，免去太守于和等人的官职。闰月己巳日，巡幸柏陵。冬天10月丁丑日，贼帅吕明星围困东郡，虎贲郎将费青奴击败他。刘元敬率其部众将渡江，恰逢杨玄感失败，朱谢、管虫迎接刘元敬，推举他为主，占据吴郡，自称天子。朱谢、管虫都任尚书仆射，设置百官，毗陵、东阳、会稽、建安豪杰多擒拿掌吏来响应。皇帝派左屯卫大将军代郡人土万绪、光禄大夫下归人于巨罗率兵讨伐。11月己酉日，右后卫将军冯孝慈在清河讨伐张京称，冯孝慈战败而死。杨玄感向西逃跑时，韦福嗣逃到东都洛阳自首，当时像他这样的人都未被追究。樊子盖收缴了杨玄感的文书档案，得到了他写的草稿，封好后呈报给杨帝。杨帝命令将韦福嗣押送到皇帝行营。李密逃亡时被人抓获，也送到东都。樊子盖将韦福嗣、李密、杨基善、王仲伯等10多人带上枷锁押送到高阳。李密与王仲伯等人暗中策划逃跑，他们把随身携带的金银全部拿出来给押送的使者看，说，我们死的时候这些金银都留给您，希望您用来埋葬我们，剩下的就当作报答您的恩德。使者贪图他们的金银答应了，防范逐渐松懈。李密请求购买酒食，每次宴饮通宵喧闹，使者也不在意。走到魏郡食粮驿时，李密将看守的人灌醉，凿穿墙壁逃跑了。李密招呼韦福嗣一起逃跑，韦福嗣说，我没有罪，天子不过当面责问我几句罢了。到了高阳， 杨帝把杨玄感的书信草稿拿给为福寺看，将他交给大理寺审理。宇文书上奏说，凶恶叛逆之徒，臣子们应当共同痛恨，如果不处以重刑，就无法警戒将来。杨帝说，听凭您处理。12月甲申日，宇文述在野外将因受刑的人绑在木格上，用车轮套住他们的脖子，让九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手持兵器砍射，乱箭齐发，如同刺猬的毛，肢体破碎，仍然挂在车轮上。杨基善、微服寺还被施以车裂之刑，然后焚烧并扬撒骨灰。杨基善自称亲手杀了杨玄感，希望免除死罪。杨帝说，那么你不过是枭鸟一类的东西罢了。于是将他的姓改为萧氏。唐仙人宋子贤擅长幻术，能变化成佛像，自称弥勒佛出世，远近的人被他迷惑，于是阴谋借无遮大会之机举兵袭击皇帝车驾，事情泄露被处死，并诛杀同党1000多家。扶风僧人向海明也自称弥勒佛出世，凡是归附他的人都会做极梦，因此三府地区的人一致信奉他，于是他举兵反叛，部众多达数万人。丁亥日，向海明自称皇帝，改年号为白乌。杨帝下诏命太仆卿杨义臣击败了他。杨帝召见魏文生、樊子盖到行营，慰劳他们，赏赐非常丰厚，然后派他们返回原任。刘元敬进攻丹阳，土万绪渡过长江击败了他，刘元敬解围离去，土万绪进军驻扎在曲阿。刘元敬修筑营垒抵御土万绪，双方相持100多天。土万绪发起攻击，贼军大败，死伤数以万计。刘元敬之身趁夜逃跑，坚守营垒。朱谢、管崇等人驻扎在皮陵，连营100多里。土万绪乘胜进击，再次打败他们。贼军退守黄山，土万绪包围他们。刘元敬、朱谢仅以身免，在阵前斩杀了管崇及其将卒5000多人，俘获他们的子女3万多人，进而解除了会稽的围困。于巨罗与土万绪一同行动，战无不胜，但百姓跟随作乱的如同赶集一般，贼军败退后又重新聚集，势力更加壮大。刘元敬退守建安，杨帝命令土万绪进讨，土万绪认为士卒疲惫，请求休整到明年春天，杨帝不高兴。于巨罗也认为贼军不是短时间内能平定的，他的几个儿子在洛阳，暗中派家仆去迎接他们。杨帝发怒，有关部门迎合杨帝的旨意，上奏说土万绪怯懦，于巨罗战败，于巨罗被处斩。杨帝征召土万绪到行营，土万绪忧愤交加，死在路上。杨帝改派江都城王世充征发淮南兵数万人讨伐刘元敬。王世充渡过长江，连战连胜，刘元敬、朱谢在吴地战败而死，其余部众有的投降，有的逃散。王世充将先投降的人在通玄寺的瑞像前焚香发誓，约定投降的人不杀。逃散的人起初想逃入海中为道，听到这个消息，10天半月之间几乎都来归降自首，王世充将他们全部坑杀在黄庭涧，死了3万多人。因此剩下的余党又聚集起来为道，官军无法讨伐，直到隋朝灭亡。杨帝认为王世充有将帅之才，更加宠幸他。这一年，杨帝下诏，凡是为盗者，没收其家产。当时各地盗贼到处都是，郡县官员因此各自作威作福，生杀予夺，随心所欲。张丘人杜福威与林济人府公时是生死之交，都逃亡做了盗贼。杜福威年仅16岁，每次出兵总是冲在前面，撤退实则殿后，因此同伙推举他为首领。下邳人苗海潮也聚众为盗。杜福威派府公时对他说，如今我与您都苦于隋朝的暴政，各自举起一旗，但力量分散，势力弱小，常常担心被擒获，如果联合起来就足以抵抗隋朝了。您如果能做首领，我应当恭敬的服从，如果您自认为不能胜任，就应该来听命，否则就决战一场，一决雌雄。苗海潮害怕，立即率领部众投降。杜福威转而劫掠淮南，自称将军，江都留守派校尉宋浩讨伐他，杜福威与他交战，假装不胜，将宋浩的军队引入芦苇丛中，然后从上风放火，宋浩的部众都被烧死。海陵贼帅赵破臣认为杜福威兵少，轻视他，召他来合力。杜福威让府公时严阵以待在外， 自己带领十名亲信带着牛酒前去拜见，在座位上杀了赵破臣，兼并了他的部众。大业十年，甲戌年，公元614年春季二月辛未日，炀帝下诏命百官商议征伐高丽，好几天没人敢说话。戊子日，炀帝下诏再次征发天下军队，分多路同时进发。丁酉日，扶风贼帅唐弼立李弘之为天子，有部众十万人，自称唐王。三月壬子日，炀帝巡行捉郡，士兵在路上不断逃亡。癸亥日，到达临榆宫，祭祀皇帝，斩杀叛军士兵，用其血祭骨，但逃亡仍然不止。夏季四月，榆林太守成吉人董纯与彭城贼帅张大虎在昌绿交战，大败张虎，斩首一万多人。甲午日，炀帝到达北平。五月庚申日，延安贼帅刘家论自称皇王，建年号大事，有部众十万人，与姬胡互相呼应侵扰。炀帝下诏任命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，发兵攻打他，在上郡交战，斩杀了刘家论及其将卒一万多人，俘虏男女数万人而回。秋季七月癸丑日，炀帝到达怀远镇。当时天下已经大乱，所征发的军队大多延误期限不到，高丽也困顿疲惫。来霍尔到达毕奢城，高丽发兵迎战，来霍尔击败了他们，将要直取平壤。高丽王高原害怕，甲子日派使者请求投降，并将胡思政囚禁送来。炀帝非常高兴，派使者持符节召回来霍尔。来霍尔召集部众说，大军三次出征未能平定高丽，这次回去就不能再来了。劳而无功，我私下感到耻辱。如今高丽确实疲困，用这些军队进攻不久就能攻克。我想进兵直接包围平壤，擒获高原，献捷而归，不是很好吗？于是上表请求继续进军，不肯奉诏。长史崔君素坚决争辩，来霍尔不听，说贼军大势已去，只要交给我独自担当，足以办成此事。我在外领军，事情应当由我专断，宁可抓住高原回去而受到谴责，放弃这个成功的机会我做不到。崔君素告诉众人说，如果听从元帅违抗诏书，必定会被上奏，我们都会获罪。将领们害怕，都请求回师，来霍尔这才奉命。八月己巳日，炀帝从怀远镇班师，邯郸贼帅杨公卿率领他的同党八千人抢劫炀帝车驾的第八队，抢走了飞黄上旧的马42匹后离去。冬季十月丁卯日，炀帝到达东都。己丑日，返回西京，将高丽使者和胡思政在太庙祭稿，仍然征召高丽王高原入朝，高原最终没来。炀帝下令将帅整装，再图后续行动，但最终没有成行。起初开皇末年，国家殷实强盛，朝野上下都认为应该征讨高丽，只有刘炫认为不行，做了辅议论来讽刺。到这时他的话开始应验了。十一月丙申日，在金光门外杀死胡思政，按照处置杨基善的方法，还煮了他的肉让百官吃，阿谀奉承的人有的吃得饱饱的，收捡残余的骨头焚烧后扬撒了骨灰。乙巳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，炀帝在斋宫没有斋戒。第二天清晨备好法驾，到祭祀场所立即行礼。这天刮大风，炀帝独自祭祀上帝，三公分别祭祀五帝。礼仪结束后，策马疾驰回宫。乙卯日，离石胡人刘苗王反叛，自称天子，部众达数万人，将军潘长文讨伐他，未能取胜。吉郡贼帅王德仁拥有部众数万人，据守林绿山为道。炀帝将要前往东都，太史令更至进谏说，连年征伐辽东，百姓确实劳苦疲惫，陛下应该镇守安抚关内，让百姓致力于农耕，三五年间天下稍微富足，然后再巡视各地，这样才合适。炀帝不高兴，更至称病不随行，炀帝发怒，将更至关进监狱，最终死在狱中。十二月壬申日，炀帝前往东都，大赦天下。戊子日，进入东都。东海贼帅彭孝才辗转劫掠沂水，彭城留守董纯讨伐并擒获了他。董纯虽然屡战屡胜，但盗贼日益增多，有人进谗言说董纯怯懦。炀帝发怒，将董纯带上枷锁押送到东都，杀了他。孟让从长白山出发劫掠各郡， 到达盱眙，部众十多万人，占据都梁宫，凭借淮河固守。江都城王世充率兵抵抗，设立五道栅栏以堵塞险要之处，故意示弱。孟让嘲笑说，王世充只是个舞文弄墨的小吏，怎么能带兵？今天我要活捉他，大张旗鼓地进入江都。当时百姓都修筑堡垒自保，野外没有什么可抢掠的，贼军逐渐饥饿，于是留下少量兵力包围五道栅栏，分兵到南方抢掠。王世充等到他们松懈，出兵攻击，大败孟让。孟让只带几十名骑兵逃走，官军斩首一万多人。齐郡贼帅左校友率部众十万人驻扎在敦狗山，郡丞张须陀扎营逼近他，左校友窘迫投降。张须陀威震东方，因功升任齐郡通守，兼任河南道十二郡处置逃捕大使。涿郡贼帅卢明月率部众十多万人驻扎在驻阿，张须陀率一万人拦截他。相持十多天，粮草耗尽，将要撤退。张须陀对将士们说，贼军见我们撤退，必定会全军追击，如果派一千人偷袭并占据他们的营寨，就能获得大利。
这确实是危险的事，谁能前往？
众人没有回答，只有罗士信和历城人秦叔宝请求前往。于是张须陀放弃营寨撤退，派二人各自率领一千士兵埋伏在芦苇丛中，卢明月全军追击。罗士信、秦叔宝骑马飞奔到卢明月的营寨，营门紧闭，二人跳上城楼，各杀数人，营中大乱。二人砍开营门，让外面的士兵进入，然后放火焚烧了三十多座营寨，烟火冲天。卢明月奔回，张须陀回军奋力攻击，大败卢明月。卢明月只带几百名骑兵逃走，官军俘获斩杀无数。秦叔宝原名秦琼，以字行事。大业十一年，乙亥年，公元615年。春季正月，增加秘书省官员120人，全部以学士补充。炀帝喜好读书著述，自从担任扬州总管时起，就设置政府学士达100人，经常让他们编撰书籍，直到做了皇帝，前后近20年编撰从未停止。从经术、文章、兵书、龙书、地理、医书、占卜、佛教、道教乃至赌博、阴狗等都编为新书，无不精辟详备，共编成31部17000多卷。起初西京嘉泽殿有藏书37万卷，炀帝命秘书监柳固言等人整理编排，去除重复和杂乱的，得到正本御书37000多卷，收藏在东都修文殿。又抄写了50部副本，分为三品，分别放置在西京、东都的宫、省、官府。那些正本御书都装裱得精致干净，配有宝轴锦套。在冠文殿前建造了14间书室，窗户、床褥、帐幔都极其珍贵华丽，每三间开一个方门，垂挂锦帐，上面有两个飞仙，在门外地上设置机关。炀帝到书室去，有宫女手持香炉，走在前面踩到机关，飞仙就降下来，收起锦帐升上去，门扇和书橱门都自动打开。炀帝出来时，则垂下锦帐，关闭门扇，恢复原状。炀帝因为户口逃亡，盗贼繁多，二月庚午日，下诏百姓全部迁居城中，田地就近配给。郡县、驿站、亭子、村务都修筑城堡。上古贼帅王须拔自称漫天王，国号焉。贼帅魏刀自称立山飞，各自拥有部众十多万人，北连突厥，向南侵扰燕、赵地区。当初高祖梦见洪水淹没都城，心里厌恶这件事，所以迁都到大兴。申明公李牧去世，他的孙子李云继承爵位。李牧的叔父李浑恨他吝啬，指使哥哥的儿子李善衡杀了他，然后诬陷他的堂弟李渠檀，让他抵命。李浑对妻子的哥哥左卫律宇文述说，如果能继承封爵，我会每年把封国赋税的一半送给你。宇文述替他在太子面前进言，又上奏高祖，让李浑成为李牧的继承人。两年之后，李浑不再把封国赋税给宇文述，宇文述非常怨恨他。炀帝即位后，李浑多次升官，做到右骁卫大将军，改封为成功。炀帝因为他门族强盛，猜忌他。恰逢方士安切陀说李氏应当做天子，劝炀帝杀尽天下所有姓李的人。李浑的侄子江作坚李敏，小名红儿，炀帝怀疑他的名字应验了谶语，
经常当面告诉他，希望他自杀。李敏非常恐惧，多次与李浑及李善恒并退别人私下交谈。宇文述在杨帝面前诬陷他们，并派虎贲郎将河东人裴惠基上表告发李浑谋反。杨帝逮捕李浑等人全家，派尚书左丞袁文都、御史大夫裴运共同审理，审问了好几天，没有得到谋反的证据，如实上奏。杨帝又派宇文述深究此案，宇文述又骗李敏的妻子宇文氏写表彰，诬告李浑趁渡辽河时和他的家族子弟中担任将领的人一起袭击御营，拥立李敏为天子。宇文述拿着表彰上奏，杨帝哭着说，我的宗庙社稷几乎倾覆，全靠你才得以保全。三月丁酉日，杀了李浑、李敏、李善恒以及他们的宗族32人，三父以外的亲属都流放到边境。几个月后，李敏的妻子也服毒酒而死。有两只孔雀从西院飞出来，落在宝城朝堂前面，亲卫校尉高德儒等十多人看见了，上奏说是鸾鸟。当时孔雀已经飞走了，无法验证，于是百官祝贺。杨帝下诏说，高德儒诚心与天意暗合，最先发现祥瑞，提拔他做朝散大夫，赏赐财物100段，其余人都赏赐一匹帛，并在那个地方建造仪鸾殿。己酉日，杨帝巡幸太原。夏季四月，到汾阳宫避暑。宫城狭窄，百官士兵分散在山谷间，用草搭成营帐居住。任命卫尉少卿李渊为山西、河东抚慰大使，秉承皇帝旨意，升降玄武郡县的文武官员，并征发河东军队讨伐捕捉群盗。李渊走到龙门，攻打贼帅牡端，击败了他。秋季八月乙丑日，杨帝巡视北部边塞。当初裴矩因为突厥始毕可汗部众逐渐强盛，献策分散他的势力，想用宗室女子嫁给始毕的弟弟赤吉社，封他为南面可汗。赤吉社不敢接受，始毕听说后渐渐怨恨。突厥大臣实属胡锡很有谋略，被始毕宠幸重用，裴矩诈称与他做买卖，引诱他到马邑城下杀了他。派使者昭告始毕说，实属胡锡背叛可汗来投降，我已经替你把他斩了。始毕知道真相，从此不来朝贡。戊辰日，始毕率领骑兵几十万图谋袭击杨帝的车驾，义成公主先派使者告知事变。壬申日，杨帝的车驾疾驰进入雁门，齐王杨戬率领后军保卫郭县。癸酉日，突厥包围雁门，城中上下惶恐，拆民房做防御器具，城中军民150,000人，粮食仅够支持20天。雁门郡41座城，突厥攻克了39座，只有雁门、郭县没有攻下。突厥急攻雁门，箭射到了杨帝面前。杨帝非常恐惧，抱着赵王杨镐哭泣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劝杨帝挑选精锐骑兵几千人突围而出，纳言苏威说，守城我们还有余力，轻骑兵是他们的长处，陛下是万圣之主，怎么可以轻举妄动。民部尚书樊子盖说，陛下处于危险中，侥幸求生，一旦狼狈后悔哪里来得及，不如据守坚城，挫败他们的锐气，坐着征召四方军队来救援。陛下亲自安抚慰问士卒，告诉他们不再征伐辽东，后加赏赐规格，一定人人自奋，还担心什么不成功。内史侍郎萧雨认为，突厥的风俗可贺敦参与军事谋划，而且义成公主以皇帝女儿嫁给外夷，一定依仗大国的援助，如果派一个使者告诉他，即使没有用处又有什么损失。另外将士们的意思，恐怕陛下免除突厥的祸患之后还要去征讨高丽，如果公开下诏宣布赦免高丽，专攻突厥，那么大家心里都安定了，人人都会各自为战了。萧雨是皇后的弟弟，于是姬也劝杨帝加重赏格，下诏停止辽东之役。杨帝听从了。杨帝亲自巡视将士，对他们说，努力打击贼寇，如果能够保全，凡是在战阵中的不要担心富贵，一定不让官吏玩弄刀笔破坏你们的功劳。于是下令，守城有功的人，没有官职的直接授给6品，赏赐财物100段，有官职的按次序增加。派去的使者慰问不绝于路，于是众人都踊跃起来，昼夜抵抗，死伤很多。甲申日，下诏天下招募士兵，首令竞相前来赴难。李渊的儿子李世民16岁， 应募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，劝说云定兴多带旗帜战鼓作为疑兵，说使必敢举兵包围天子，一定认为我们仓促之间不能救援，应该白天把旌旗拉长到几十里不断，夜里则锣鼓互相呼应，敌人一定认为救兵大量到来，望风逃走，不然敌众我寡，如果全军来战一定不能支撑。云定兴听从了他。炀帝派密使向义成公主求救，公主派使者告诉史弼说北边有紧急情况，东都以及各郡的援兵也到了新口。九月甲辰日，史弼解围离去。炀帝派人出去侦查，山谷都空了，没有胡人马匹，于是派2000骑兵追击，到了马邑，俘虏了突厥老弱2000多人回来。丁未日，车驾回到太原。苏威对炀帝说，现在盗贼不息，兵马疲惫，希望陛下赶快回西京巩固根本，为社稷考虑。炀帝起初同意了。宇文述说，随从官员的妻子儿女大多在东都，应该顺路前往洛阳，从潼关进入。炀帝听从了他。冬季10月壬戌日，炀帝到达东都，环视街道，对侍臣说还是大有人在，意思是说从前平定杨玄感时杀人还不够多。苏威追论赏格太重，应该加以斟酌，樊子盖坚决请求，认为不应该失信。炀帝说，你想收买人心吗？樊子盖害怕不敢回答。炀帝生性吝啬官爵赏赐，当初平定杨玄感应当受勋的人很多，于是另立军职，间接位为正六品，其次奋武、宣惠、绥德、怀仁、秉义、奉承、立信等位各降一阶。守雁门的将士有17000人，到这时得到勋位的才1500人，都按照平定杨玄感的勋吏，一战得第一勋的晋升一阶，先前没有军职的只得到立信位，三战得第一勋的升到秉义位，那些在战阵中没有勋位的四战晋升一阶，也没有赏赐。恰逢又商议征伐高丽，因此将士没有不愤恨的。当初萧雨因为是外戚，有才能品行，曾在东宫侍奉炀帝，多次升迁到内史侍郎，被委以机要事务。萧雨性格刚直，多次进谏违背旨意，炀帝逐渐疏远他。等到雁门为解，炀帝对群臣说，突厥狂悖，能有什么作为？不久还没有散去，萧雨就急忙恐吓动摇，情理不可饶恕，贬他为河池郡守，当天就让他出发。后卫将军杨子崇跟随炀帝在汾阳宫，知道突厥一定会来侵犯，多次请求早回京师，炀帝不听。等到解围，炀帝发怒说，子崇胆怯懦弱，惊动众人之心，不能担任爪牙之官，贬他为离石郡守。杨子崇是高祖的族弟。杨玄感之乱时，龙舟水殿都被烧毁，炀帝下诏让江都重新建造，共几千艘，规模比原来的还大。壬申日，卢明月率领部众10万人侵犯陈州、汝州。东海人李子通有勇力，鲜衣副长白山贼率左才相群盗都很残忍，而李子通单独宽仁，因此很多人归附他，不到半年有部众万人。左才相记恨他，李子通带兵离开，渡过淮河，与杜伏威会合。杜伏威挑选军中壮士养为义子，共30多人，济阴人王雄旦、临济人看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后来李子通图谋杀掉杜伏威，派兵袭击他，杜伏威受重伤落马，王雄旦背着他逃到芦苇丛中，收拾散兵重新振作。将军来整攻击杜伏威，击败了他。杜伏威的部将西门俊义的妻子王氏勇猛而有体力，背着杜伏威逃跑，王雄旦率领壮士十多人护卫他，与随军力战，因此得以脱险。来整又攻击李子通，击败了他，李子通率领其余部众逃往海陵，重新收兵，得到20000人，自称将军。程夫人朱灿起初做县左使，后来从军，于是逃亡聚众为盗，号称可达韩贼，自称迦楼罗王，部众达到10多万人，带兵辗转掠夺京、绵以及山南各郡县，所过之处人畜不留。12月庚寅日，下诏明部尚书樊子盖征发关中军队数万人攻打将军贼寇净盘陀等人。樊子盖不分好坏，从汾水以北村庄物宝全部烧毁，贼寇有投降的都活埋，百姓怨恨愤怒，更加聚集为盗，下诏让李渊取代他。 有投降的，李渊引至左右，因此贼寇大多投降，前后几万人，其余党羽流散到其他郡。